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环节当中，我们要来回答1450的朋友所发来的一个问题。他说基督徒如何为和平祷告。的确哈，在这一段时间呢，世界上的战争频发，今天这个国打那个国，明天呢这个民族打那个民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乱纷飞的年代，我们该如何为和平祷告。这位1450的朋友呢发来信件说，因着人类的罪，经常啊有着为权益和利益而打仗，基督徒巴不得没有战争，更希望有战争的地方早一点停止战争。可是圣经里面说，将来那个大战争怎么分辨？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大战争是在千禧年之前呢，还是在千禧年中间呢？或者说是主耶稣再来之前，还是主耶稣再来之后，什么时候发生呢？我们作为基督徒该怎么为这样的和平祷告呢？圣经里面说，国要攻打国，打仗的事情是少不了的，可是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在看到这封信件的时候呢，真儿其实心里面很感恩，因为发现说弟兄姐妹开始很严肃认真的思考末世，我们即将要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大家也都对启示录里面的内容产生了兴趣，因为其实它不像一个在和平的年代大家都醉生梦死的，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的，根本觉得哎呀你看现在哪有风吹草动啊。但是在最近的这几年，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开始越来越认真的思考，是不是现在末世的号角吹响，信徒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启示录里面很多的内容。当然启示录的内容呢，不是我们短短的15分钟的馒头对话可以讲得清楚的，所以我们非常的鼓励你们可以去详尽的具体的去思考，去查考启示录的内容。但是关于基督徒如何的去看待末世的征战，我想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哈米基多顿的战役呢，和我们现今所看到的这些各种各样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打仗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虽然是末世，但是我们知道离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千禧年前后的战役呢，还是有本质的不一样。启示录里面的战役是敌基督与基督之间的，所以它的目标是要击败敌基督和所有的假先知，并且审判列国进入千禧年。当然呢，也有人觉得说，哦，那是千禧年之后。启示录的20章里面也提到了撒旦暂时被释放，然后呢出去又迷惑列国了，那个时候呢又招聚他们征战了。其实它是有两场战役的存在，但是这两次的末后大战都与现今的这个列国之间的彼此的征战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所有的战役其实都是人类背逆神的最后的结局和爆发，背后呢都有撒旦的煽动。不光光是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理念的不同、军事方面的一个事件，而是从伊甸园就带出来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人与人之间已经失去了和平、失去了爱的互动，从伊甸园就带到如今，只不过是愈演愈烈而已。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成了和平之子。我们因为在基督宝血当中被洁净之后，他给了我们最大的使命、最大的诫命，就是爱，要爱神，然后要爱人，并且要为仇敌祷告。所以你会发现说，凡是心里有征战动机的，一定不是出于神的。除非我们清楚我们只有一场战役，那就是与撒旦之间的战役，而那场战役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只不过是加入到基督已经得胜的战役当中去站边，去选择投靠神，并且知道我时常的来靠近神的旨意，那我们就绝对不可能站在失败的那一方。但今天你会发现好多的信徒啊，都站错边，他们常常希望神来为我的这一个政策发 声，我希望神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我希望神是为我发声的。所以呢，我们往往在这个世上争个头破血流，你到底是站哪一边的，你是红营还是蓝营，你是绿营还是蓝营，总之我们在很多的政治理念上面，我们不是去顺服神，而是要神来顺从我们。越是这样，越发表明了我们里面并没有以神为中心的重整我们的世界观。除非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否则的话，基督徒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为和平祷告的。你总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站边，哎呀，我现在要迫切的为我的国家祷告，因为我觉得我的国家是正义的那一方，那我现在呢要迫切的求神消灭我的仇敌。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撒旦才是我们的仇敌，他会借着这个机会夺取我们里面的和平，让我们家与家纷争，国与国纷争，民与民纷争，而信徒忘了自己的首要的任务是作为和平之子。今天我们怎么来为和平祷告呢？首先，你要求神除去你心里的征战，让我们里面是和平的，没有仇恨、骄傲、苦读和报复。我是有智慧的，而不是选边站的。我真正的和平是进入到基督里面，被神改变的一个和平的心才能够发出来的。第二个重要的就是为所有在战争当中受苦的人群祷告，不光光是哪一方是单纯的公义者。我们真的发现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哪一方是纯公义的，因为你会在战争当中看到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失去家园、受伤、受害，甚至是受难。那么我们作为信徒就需要迫切的为所有受苦的人群去祷告，同时呢为所有在上掌权者祷告。
是
因为除非他们敬畏神，否则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按照神的心意来制定法律和决策，他们永远都是出于自私、自我为中心的考量，没有一个够单纯的心意去愿神的旨意成就。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所需要注意到的。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很有可能在没有祷告的时候，我们卷边站的时候，我们也会产生对某个国家、某个政权或者是某一个掌权者的一种敌意。因为那个敌意之后呢，就让我们没有办法体贴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神爱世人，包括那些目前看起来是十恶不赦的那些人。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告诉我们该怎么祷告，如何去祷告才能够成就和平，同时也让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自己的生命可以翻转。我们不会那么的剑拔弩张，也不会那么的心胸狭隘，我们有更广阔的胸怀，也有更深更大的一份爱。对待这个世界呢，我们也更加的有使命感，因为你不会再只是看到目前的政策或者是某一些政治的理念，它不会捆绑你，因为你始终是天国的子民。只有当你确认自己的身份、自己与神的关系和你自己的第一使命，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和平之子。
信主之后，或者说成为了天国子民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全新的生活准则。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更高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生命准则，那就是爱。所以在战争面前，我们对于和平的认知应该要以天国的子民的认知角度去认知，而不是在以我们地上的所谓的世界观、国与国、民与民啊，这个国家那个民族。不是，我们的眼睛应该是被神提拔到了高处。而当我们的世界观发生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和平这个词就已经不再是我们之前理解的啊，你不要打我，我不要打你，我们友好往来，彼此你好我好大家好，但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算计、苦读、抱怨、征战、论断，这都不是和平。神让我们看到的真正的和平是在爱里面有边界，既保护自己也祝福他人，这才是真正的和平。
是，
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基督徒而言，面对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个征战哈，一定有很多的疑惑。木星在今年呢参加了教会约书亚记的查经小组，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们的牧者还特别讲到了说，其实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伊朗、以色列以及中东地区所有的战争， 大家都可以回到以赛亚书当中找到依据。也就是说，其实早在千年之前，神就已经预言了这一片土地会因为人的罪性以及不顺服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征战。那么当我们今天说啊，那些伊朗的孩子们好可怜呀，他们被无眼的炸弹就炸飞了，神怎么可以这么残忍的时候，其实说明我们对神整全的救恩计划不了解。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爱里建造和平，而不是在仇恨里面彼此伤害。
是，那四月呢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美国的宇航员登空之后呢，绕着月球一圈又平安地回到了地球之上。当这四位宇航员在太空拍回了地球那好端端的一个小小的蓝色的漂亮的水球的全景的时候，让我们十分的震撼，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永恒的视角，就是我们真的在一个小小的地球之上，我们其实是拥有共一个命运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来到神的眼中，从上帝的视角来看，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解释人之间的征战是如何而来，如何才可以靠着神的爱去止息暴力，医治创伤，安慰失丧的人。那除非我们来到神面前，因着敬畏之心得到智慧，得到智慧之后呢，要从神的眼光看下来，看到这个地上最最需要的就是和平的福音。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成为那使人和睦的人，在黑暗当中活出基督的爱，并且呢成就基督的和平。除此之外，真的没有任何的解救的办法。而今天除非信徒都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使命，否则的话，我们呢会卷入到战争当中，不仅自己成不了别人的祝福，甚至还有可能成为伤害他人的人。
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今天作为小老百姓的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的政局，没有办法去阻止一场战争的爆发，但我们可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只有当我们基督徒真的活出了基督徒当有的那样的一份荣耀和光芒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破碎才能够被爱所医治。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就是那和平的君王。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
When my mind is like a battlefield and my heart is overcome by fear and hope seems like a ship that's lost at sea, my enemies on every side and I'm tempted to run and hide. You're gentle with